新造的人，第八期。继续读《哥林多前书》二章，重复第九节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我们上一期讲过，神奥秘中的智慧是为那些爱他的人，而非他所爱的，所以是我们负责收取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。十节、11节，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，因为那灵参透万事，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。因为除了在人里面，人的灵，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的事？照样。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他所要说的是，神的灵知道神的事，没有人像神的灵那样知道神的事。但是神的灵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些事，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。12节，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那出于神的灵，这是需要强调的重中之重。为什么我们要有出于神的灵，使我们能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？这就是你有灵的原因，使我们可以知道神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些出自于神的事。不是你要去努力赚得的，是白白给的。领受神的事，你不能靠行为。倘若如此，就意味着你要靠行为才能得到。但属神的事不是这样来的。但你得意识到，有些事你做了会让你更容易收到神已赐给你的。神已经给予，但人可能因诸多不同原因而接收困难，接收到神的事之头号方法，这也是人们常常搞砸的地方。是训练自己有纪律的生活，很清楚，领受是因着信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当你训练自己有纪律生活，你就可以训练自己进入信。我不是在说行为，而是说你通过训练你的生活，帮助自己进入信，可以收到神赐给你的东西，这就涉及到纪律。人们一直都有传讲、教导这些纪律，包括祷告、查经、承认神的话，或是花时间跟神共处。与神共处不是工作，所以我不是在讲行为。日记是另一个纪律，每天写下神给你的启示，你所做的，你所学到的，你从圣灵听到的等。你若回顾一年的日记，你会看到神一直试图向你传达的一个模式。当你积累越多，以我为自己为例。多年前，当我开始这样做，我现在不是总有这时间，但每次我这样做，我都会注意到事情的加增，你马上就会明白了。多年前，80年代末，我们住在北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，那时我还是全职上班，每天下班回家后，晚上7点钟，不论在干什么，我会立刻放下手上一切的工作，包括我们家客厅里的一切活动也都会被叫停，即便是有客人来访，也会被客气地说再见。与其我在与神交通时无视他们，不如先下逐客令。安静下来后，我会放一些敬拜音乐，我会花至少1个小时，通常2个小时， 有时甚至3个小时来敬拜，不是整整3个小时都是在敬拜，一开始是敬拜，然后方言祷告，并开始赞美神。赞美不是敬拜，要分别两者。我会从敬拜开始，很多时候讲方言，有翻译出来的方言，我就立刻记录下来，笔记本就放在边上，这样的持之以恒。使我受益良多。那段时间有很多与主同在的亲密时光，常有启示伴随。在我记录下来的启示中，包括将有世俗乐队的出现，打着敬拜的旗号，嘲讽基督徒信仰，这些反宗教、反神、亵渎神的行为会越来越多。越来越过分，大部分将通过娱乐产业完成。我写下了这一切后，与此同时，几个乐队出现了，比如九寸钉，名字直指他们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钉子。这是一支世俗乐队，还有另外几个类似这样的团体。梅西、哈默推出《为成就今天，我们要祷告》之类的歌，但其信仰的真诚度立时受到质疑。还有麦当娜推出的《宛如祈祷》《宛如处女》，那段视频真是非常亵渎。然后辛迪·劳珀出来了，有首歌的歌名好像是。老爸，别传道，一切都是反信仰运动有关。在我写下来之后的4个月之内，这些都陆续发生。我的日记可以追溯到1978年，记录了各种不同的事。你可以在这些日记中找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圣经学校、宣教等。这一切都是神30年前准确启示给我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不是为要夸耀或任何其他，盼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。这会鼓励到你们。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信心计划中失败过，凭信心踏出去，从未失败过。但我若中途放弃，便会失败。有很多时候会看起来像失败，但我没放弃，事情就反转为胜了。我们赢在了终点，中途并非总是看上去像胜利，但我们没有半途而废。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我拒绝败退，即便眼看着就要失败了，也不要放弃，继续前进。要撤退，也要等到胜利之时，那时可以见好就收，否则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通常，你不会想在获胜时退出。我们凭信心而行的事工，从来没有失败过，因为信在于神不会失败。只有当你的信是在自己，才会失败。信在神就不会失败。一路信靠神，确保你是按神的旨意而行，这很容易，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。但请仔细听明白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并非是要神给你特定的话，比如别人给你预言或其他什么，你只要确认所行是否与神话语一致。是否吸引人、就近神？是否对人有益处？是否造就人？我现在的事工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有一天，我坐下来问神，自己是否应该全职侍奉？没有从神听到答案，但当我找工作时，我立时就知道。通常， 你到德州就业委员会寻求帮助时，他们会问你很多问题，比如，你想在办公室、在仓库还是工厂工作？你想与人共事还是独自工作？你想要怎么样的？所以他们尽量帮助找到合适你的工作，但神的智慧至少不输德州就业委员会。当时我一直在读查尔斯·芬尼的书，他对此有非常好的教导。我边读边说：“好吧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要能容神一人，必须要能最好、最长久、帮到最多人的。什么工作可以给最多人、最好且最长久的益处？”当时我在一家快餐店工作，每天给人提供大约两三餐，每餐只能让人维持几个小时的生活。我知道这不是那个工作，因为快餐不会持续帮助到最多的人，不是最好的，不能持续。我不是说工作做不久，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，但没有永恒直接的价值。我所知的唯一能给最多人带来最好且最长久益处的，就是传福音。我知道，神从我17岁开始就呼召了我。实际上，是在那之前，只是我在17岁那年接受了呼召。我曾一直尝试开始事工，却始终不见效，就是行不通。然后，我们进入了这个新人系列，它改变了一切，它改变了我们所教导的一切。当我意识到这个，我感谢神，他没有让我在此之前成功的进入事工，否则我不得不收回一大堆不准确的内容。神一直等到我认识了真理才开门，以至于我从来不用收回我们曾经传过的任何一个信息，从没必要回头更改手册。我曾咨询过可靠的神学家，其中包括迈克尔·布朗博士。他们看过后表示，虽然从未见过像这样的，但这是符合圣经的。他们说找不到任何错误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更改或纠正任何信息，从来不用为讲错什么而说抱歉，从来没有需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是从真理开始。当你一开始就讲真理，就不必进行纠正。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我讲这个的原因是，你可以与神同行，以他的心为心，以他的思想为思想，而不是好像神秘莫测。神不让你知道他的旨意，是的，神希望你遵行他的旨意。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了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是糊涂人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出于神，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别和救赎。若耶稣已成了我的智慧，为什么我会是糊涂的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习，这就是这系列的主旨，教导你如何取用并行在神的智慧里，而不是5天之后你才得到需要用到的智慧。神可以提前给你方向，当你回头看时，你会惊叹于自己居然走在一条自己完全不懂的路。然而，全程步步衔接无缝，安得合适？因为那是出于神的智慧。3年以前，我从没想过，也没打算过开展电视试工之类的。在我看来，我不确定会有什么好处，能惠及多少人。 我只知道它很贵，我真不想看到把钱花在这上面，也不想花时间为这所需要的资金祷告。我告诉过神，我永不祈求钱，我不会这样做。我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筹集资金祷告。然而，最终我们走上了这条路。也许有些人已听过这个故事，真的很难解释。当我们去佛罗里达州时，没想过要上电视，甚至没想过查看这方面的资料。我在非洲看到这个电视台的报道，并记下了他们的地址。我到现在还是没搞明白自己怎么到了那个电视台总部的停车场。我只是想进去四处看看，没打算上电视。我不知道我怎么在那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似乎很奇怪，但当时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。我妻子和我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的一个教会做研讨会，正好有一天休息，既然已经来到佛罗里达，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，就去看看吧。结果第二天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我签了一份电视合同。我以前一直有上电视，在塔萨尔每周一次，大概每周300到375美元。对我们来说，那算预算外的钱已经有些挑战。总之，一直有上电视，但并没有看到太大的效果。但在我离开那之前，我们签下这份合同，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播出，覆盖整个非洲、欧洲，冬至莫斯科，而且比在塔尔萨的电视台花费低。那所覆盖的只是塔尔萨的大部分，甚至不是全部塔尔萨。然而10年之后，甚至更便宜了。我回来后告诉我的同工们，我们要播电视节目了，去弄清楚如何做这些事情，我们都没做过，所以他们上网搜索如何做电视程序，他们上网搜出这一切，并得到所有细节，为播出电视节目而准备。现在我仍然不懂，但他们知道，他们搜索出来并做得非常棒。他们使一切就绪了。我9月27号签了合同，10月31号直播。我们有2周的时间来录制，然后把它送到非洲。这意味着从零开始，进场、预备、录制、完成所有程序，然后交付。同工们一气呵成。我们在电视上播出，结果大量见证开始涌入。每次播出结尾，我们带人接受耶稣，为人祷告，见证是惊人的。人们在看电视时得了医治，然后邀请朋友看，朋友们也得了医治。看到这些真的是很惊叹。老实说，当我们这样做时，我们的预算增加了一倍，但我们没有从任何人寻求资助。我不会这么做。我相信这是对的事，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将最好且最长久的给最多的人。我说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就推出了。我们播出的那天，我们的收入增长到与我们的支出持平，真的立竿见影。电视播出一年后，在德国宣教会议期间，我中间休息了一下。说实话，那本不应是休息时间，但我回到办公室，就是我们存放所有物品的地方，不早不晚，电话恰好 在我进门的时候响了，非洲那家电视公司的老板打来的，说正准备在美国推出全新的电视网络《信仰美国》，整个频道将使用 DISH 网络，覆盖全美，邀请我成为董事会成员。我对电视台的董事会成员完全没概念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说："你愿意为此祷告吗？"我停了一下，说："不需要，我们接受。我需要做什么？"他说："我的节目将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3次播出，每月费用大约26,000美元。"我听到。最后又停了一下，决定做这件事。这金额实际上超过我们当时月度运营预算的2倍。我不知道他将从哪里来，除了神，但我说我们会做这事。我回来后，接着去了纽约，在纽约就6月8日那天，我记得那日期是史密斯。威格尔斯沃斯的生日，研讨会开始的第一天，午饭时我去了我的房间，接到女儿的电话说，需要马上签署那份电视节目的合同，并立即发送支票。女儿问我从哪得这笔钱，一共36,000元。我说不知道，她说，爸爸，我认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做这事，你知道。我们还没有签合同，再考虑一下。我认真认为，我们真的还没预备好迈出这么大一步。我说不，如果我们错过了，就不再有其他机会，就这个了。这个很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信息传遍美国，其传播速度比我宣教更快，所以我们这样做吧。于是他签了名。然后短信我说已签名发送。1小时后，我还在酒店房间吃午饭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："爸爸，我不得不把我刚才说的话吃回去。"我说："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话语应该总是甜的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了。"他说刚收到邮局信件。几乎每天我都去邮局的邮箱取信，这是我的一个习惯。人们因隐私不希望他们的信件被传阅，我会去邮局取信，并且读每封来信，然后为他们祷告。这一般会花大半天时间。他说，刚收到的信件里面有一张支票，面额3万美元，刚刚好，因为。我已有为电视项目预存的6,000美金，加起来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金额。我说给信仰电视签支票。我回到家的同一天，信仰电视支取到了那笔费用。我从没担忧过，若你担心，那你就没信心。你用不着担心，只要决定是否要做，是不是该做。信心是一种勇气。当所有其他人要走其他的路，信者坚定地勇敢踏出去，并坚持不懈。信心的秘密，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不在乎，包括名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在信心里，其原因之一是。我们从一无所有开始，没有任何包袱。当我第一次去北卡服饰时，我没有钱买车，只能租用搬家客车，而且只有首付金。然后载着全家开过去，到那后就可以用那里的奉献款来支付卡车租金余款。离讲道开始前不足1小时到达，停好车，拿起圣经就上讲台，一讲就是4个小时。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，从零开始，一无所有的好处是不在乎变得一无所有，这是重点。你不能击倒一个不在乎的人，我就是这样，不会虚张声势。若我们失败，那不妨变成大败。如果我们失败，那会是在告诉所有人神失败了。但我知道神不会失败。它是真实的，而我所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不会失败，确保自己保持信心。真正关键是在你生活中没有任何你害怕失去的东西。如果你害怕失去它，现在就清除掉它，按你的方式来做，不要让魔鬼以威胁你的方式拿走它。若他不能用失去什么来威胁你，使你害怕，若你不害怕会有所失去，你就不能被击败。很多时候，你只是勇往前行，虽然自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不成又怎样？一无所有过，即便失去了一切，回到一无所有，但我们若赢了，那将是神的荣耀。我在世界各地，甚至在银行、干洗店、理发店，跟所见到的人讲自己的见证。人们都知道我的见证。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一些事，我去这去那，曾遇到人对我刀兵相见等等。人们问我难道不害怕吗？我说不怕。如果我死了，我和耶稣在一起，这是一场胜利。如果我活着回来了，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。不论怎样，都是赢。我每次回来，人们都会迫不及待地问这次宣教的见闻。我告诉他们当时在韩国发生的事，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不同事件。现在我在对人们做什么？我正在门徒训练他们，我正在牧养他们。即使他们周日不来这里，有一天，我在银行看到有人坐在那看我的书，从抑郁中得自由。我之前跟那银行里的一个女孩有过交谈。当我把要存的支票递过去时，不小心碰到她的手，神启示了我一些关于她的事。我对他说出他正经历的事，说医生不一定给他做手术等等。他很震惊的一再追问谁告诉我的，我说是神告诉我的。我说当我碰到你的手，神告诉了我。他这对他是一个神机。于是他开始读圣经。在那之前，他曾慢慢远离神。上一个假期是在迪斯尼亨利波特主题公园度过的，但现在他生命起变化了。在那2周后，他要调去另一个地方之前，问我要电话号码，帮助他回答他男友一些信仰上的困惑。我给了他我们的网址，告诉他上面有我的联系方法，每个人都能找到我。对神的信心不会让你失望，但因为害怕失去，大多数人没有勇气走出去。他们不是害怕将会失去什么，而只是害怕有可能失去什么，因害怕失去的风险而不踏出去，面对有可能失去财宝而被胁迫就范。如果踏出去真的输了怎么办？那又如何？你也曾失去过，是吗？你曾经挫败过，跌倒了，爬起来，继续往前。我保证出错的是你，不是神。弄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解决问题，再做一次，做得更好。阿门。修正它，相信神。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但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刚强行事。当有人刚强行事时，人们会为他著书立传。当他们是特别的，若说特别，便是在于其选择的不同。他们选择把圣经活出来，这真的很简单。但是，一旦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一切都变了。你现在去急诊室试试，简直太疯狂了。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人人都害怕流感，怕传染。如果你不戴口罩走进去，正常吐纳，人人就会避之不及，个个呼吸变浅，生怕一个深呼吸就把什么吸到里面去了。然而，只有你轻轻松松、自自然然，处处流露出生命的芬芳，没有丝毫恐惧害怕。人们看着你会想：“这人不知道这有流感吗？”是的，我知道，那又如何？你们喷洒杀虫剂，我在释放生命，把细菌通通除灭。看到人们在外面用消毒剂擦椅子。推车什么都要擦，用得着吗？我从地上捡食物吃。非洲之行之后，我在哪儿都能生存。人是如此害怕碰到什么，拜托把恐惧清除掉，恐惧会杀了你。当你认识你里面的生命透过你散发，就没什么能阻挡你。而且你凡事都能，因你是无限的，神是无限的，神有的唯一限制是你加在他身上的限制，你对神的局限认识就只有这个，这是唯一的限制。哥林多前书2:12-14，我们所领受的。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那出于神的灵，使我们能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。这些事我们也讲说。我们知道保罗开始讲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导的言语，乃是用那灵所教导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魂的人。不领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，对未得救的亲人讲方言吗？不，因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。他们是天然人的思维，他们不明白。最好就是在他们面前活出生命，让他们看到果效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岳母与我的对话。我岳母在耶和华见证人背景下长大，应该说她是南浸信会长大的。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去了耶和华见证人，并做其王国大厅的见证先锋。基本上就是他有仇到处敲门。我妻子在那背景下长大。大约从8、9岁直到16岁左右，当我遇到他们时，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。在我们的谈话中，他母亲通常会用耶和华见证人那套理论来挤兑我。那时，我对耶和华见证人了解不多，仅限于你看到他们在窗外就不要开门，仅此而已。那时我基本上知道自己应该是要讲道，但那时我无法回答我岳母的一些疑问，所以我就去钻研。当时我基本上还是在南浸信会，知道神能医治，只是不知如何医治。问他，因他问的那些问题，我开始学习，开始查考圣经以找到答案。后来发现我们俩都错了， 我跟他说，相信自己，之所以有所作为，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使我查考，才得着发现，你我都错了。现在我找到了真理。以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他见过我的原型，很疯狂，有点像被鬼附。但之后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，不单看见，而且也开始听到见证。到最后，他帮我把很多信息整理成文字，包括书的编辑。做这些文字工作很多年，现在他退休了。他曾发生交通事故，导致颈部受伤。有一次，我们相约去餐厅吃饭，开两部车，大家都到了，他却迟迟没有下车。我妻子过去查看后，过来对我说：“妈妈叫你去为他祷告。”这让我非常诧异，心想：“这得该有多痛，他才愿意让我为他按手啊！”过去只要提按手祷告，他都一口回绝，从没为他祷告过。于是我走过去，到他的车里问他说："玛丽，你想让我为你祷告吗？"他说："是的，但在你做之前，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不是以前那个人。"我说："玛丽，你知道，你亲眼看到我的生活。"你可以判断出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。他说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你祷告吧。”我祷告了，就在那停车场，在他车里，他的脖子得医治了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他看到了我们的生活，但依然还质疑。有意思的是，人们会说他们只是为了钱，那你为什么不做？若你认为这是真的，是件容易的事，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我无法像大部分传道者，我做不到什么都说，我不耍什么花招，我向神承诺过，我委身于神，向神许过愿，有些事我永远不做，有些路我永远不走。我告诉神，我不会教我自己没活出来的道，我们必须活出来。我们得知道这些，人们会有各种偏见。以前在我看艾伦和杰克科这些人的视频时，我岳母会说，他们这些人都是付钱让人起来讲这些。我停了下来说，等一下，你认为这些人付钱让那些人半拐，假装得了医治而走出轮椅的吗？他说：“是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那这是人能做出的最愚蠢的事。你付款一次让他们装假，你余生都将要付钱给他们。一旦你停止付款，他们就会揭露你。我并不是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也许确实有，但若有人要设这样的局，那你必须是个白痴，或者真的很有钱，二选一。因你得无限期养着那些人，可能还有他们的孙子一直这样养下去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我就从没这样想过。我说，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，但当你处在那位置时，你会意识到这些，你会意识到人们的各种说法，你会看到这些。你认识的人们想要说，你知道，他只是为了钱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会很富有。我曾把可以使我变得很富有的事当作圣牛砍掉了。约翰·雷克的恩高，我们可用这个来说事，没人会有异议，但我们没有顶着这顶帽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真理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讲真理。 我不是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，而是要让我自己失业，也就是我不需要为任何人祷告，我盼望你们为人祷告，我们在致力于让所有其他人起来活出来，而不是要致富。如果我们要，我们可以做到，但我们特意选择了另一条路。使人人都能做我所做的，这不是一单生意，也不是为我的退休而准备。我从没打算退休，在圣经中我没有看到退休。我想我的余生都会在不论你知道与否的某个地方讲道或写书之类，但我不会停止。我妻子曾问我，如果整个事工明天坍塌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说，我去找份工作，会继续去沃尔玛为病人祷告。我们继续祷告，人们继续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，因为我们就是从那里起步的，所以魔鬼不能再威胁到我。建成后的维护，往往需要不断投入，那就是牧师们变质的地方。开始追逐金钱，因地盘变大，导致无法筹到足够资金维护，这就开始了拉扯。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。我们特意避免这样，而是有意识地保持在基层，以继续运转。若出于某种原因，我明天退出，这信息将继续下去。我们有意识的这样构建，因为这信息它必须是对每个人都有效，否则不适合任何人。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基本的事。说到这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需要所有我们能得到的帮助，但我要的不是你的钱包。我要的是你，我要你把手放在病人身上，而不是想让你付钱让我做这些。我要你去做，阿门。现在世界各地、美国各地都有人问我们是否可以去他们那里，是否可以在他们当地建立类似的教会，问。在我们附近有任何你们教会的分支或生命小组吗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在佛罗里达、在波特兰、俄勒冈两边都有教会，我们处于中间，正努力在两者之间工作，但我们正在努力建立教会。若你知神已呼召你建教会，请跟我说，因我们想建立教会，我们很需要。特别因电视传播的影响力，我们现在有来自世界以及美国各地的很多来电，但我们需要生命小组，需要有受过训练、知道如何服侍的当地的人可以联系，服侍你们所在当地的来电求助的人。我向你们保证，通过这种方式。我们成立的事工队伍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事工都多。人们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会联系你。你为他们祷告，你就在事工中。若这是你想要做的，请告诉我们，因我们想要建立生命小组，建立教会，在全国各地都有经过认证的 DHT，可以为人祷告，服侍人。若你知道，并要进入你对事工的呼召，请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可以帮助你快速进入。让我们继续来看灵前2章14节。然而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，并且他不能明白，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。所以不要生气，若你所爱的人不明白，若他们不明白你讲方言的话，让他们 生活在你讲方言的益处里，让他们生活在你所知道的属天一致的益处中，最终他们会明白，会转回。15节，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看透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请注意，属灵的人看透、判断万事，并不是说他论断所有人。你判断事情，而不是人。你可以判断教义、判断行为，但你不能断定一个人。因你断定审判的那刻，你是在说这人的生命结局不会改变。然而，人只要还有呼吸，就有可改变的可能。所以，你不要论断人，但你可以像保罗一样，正如我之前告诉你们的，做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可以这样判断。你这是在判断行为，这就是保罗所做的。他在判断行为，他不是跟那人讲你会因此下地狱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说做那些事的人得不到神的国，他是在说要改变，因为现在走的路不会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。从那个意义上说，他不是在审判这个人。但从某个点，保罗审判了人。他说：“我已判断这情况，这是一种情况。”保罗说：“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。有个人在教会做不道德的事，我已经判断过了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。你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圣经的概念？作为一个例子，但……”不只是作为一个例子，他们必须赶在罪恶蔓延之前，赶在所有人都以为没问题之前，把他赶出教会。他们把他赶出了教会，为什么？现在明白这个，这些事你不常听到的。接着他说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使他的肉体受败坏。想想这个。如果你生病，是神因为你的罪而让你生病，那为什么保罗还要把它交给撒旦以毁灭肉体？若是神要对人做这些，那保罗为什么不把它交给神？他不必这样做。请注意，那人已经犯罪，保罗为什么还要把它交给撒旦呢？人们说：“哦，我犯错了，现在魔鬼会来。”我在这想说的是，这不是现代独立个人主义所喜欢的。但只要你隶属于一个团体或一群人，你就要顺服神在那个区域所设立的权柄，就如以弗所书4章所呈现的。假如你被放在那个位置，彼得所说那负责监督他们魂的人，神已经把他们放在那个位子，他们必须守望在他们权柄之下的人。参考彼得前书5章1至5节，这意味着在魔鬼攻击群羊之前，他得经过那个守望者，然后守望者起来与之征战，说：“不，你不能来这里。”是的。我知道他们搞砸了，但我不会给你许可毁坏他们的肉体。然后你跟那人交通，告诉他们，看魔鬼想得着你。这不正是耶稣对彼得所做的吗？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看哪！”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要明白，如果看那环境， 耶稣的祷告就是失败的，因为彼得确实否认了他，但彼得并没有停留在那。耶稣没有看环境，他看最后的结果。最后的结果是彼得回头了。作为监督，你有权利说不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不，你没有权利。然后你去对那个人说，看，魔鬼想要你。他想把你当做麦子筛选，他想撕裂你，因为你在犯罪。你知道你犯了罪，现在你需要快点悔改，教会其他人都知道你在犯罪。如果我不出面解决，他们会认为我们默许纵容，认为这样没有问题，是我默默许了的。他们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。改变或离开，因为我不会让他感染教会其他人。那个人说：“好的，如果他们决定不做改变，那么你有权在合适时根据圣经要标记行事不守规矩的人。下次主日时，你在那人身上看不到改变，还是老样子。”最后，你可以在众人面前把那位犯事的，比如名字叫比尔的人叫到讲台前，问大家是否认识他，是否知道他所做的事。这时，你能看到有人举手表示认识且知道比尔其人其事。接着你说：“好的，因这事，我们将把你交给撒旦。”以毁坏肉体，那你觉得那样，比尔会做什么？是的，要么跑出大门，要么跪下悔改。你甚至可以跟会众说：“现在我们为比尔的悔改举手祷告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。人们会说不应该那样处理。是的，本可以不必这样，但他污染了教会。”他是那个身体的一部分。每个基督身体的成员都对其他成员有责任。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不仅仅合乎圣经，而且必须这么做。现在再次重申，人们不喜欢这样处理，因为在美国，人人都是如此个人主义。我只是来这里学习。那你可以在家里上网学，对吗？现在我们的教会遍布美国及其世界各地，虽住在不同的地方，但实际上是我们教会的成员。他们写信给我们，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，在我们教会成员名单上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我经常为他们祷告。我们甚至远程牧养，凭借今天拥有的技术，我们可以远程牧养。虽然我们做不了什么来让他们行动，只是引导他们，并相信圣灵会启示他们。保罗这样做了，在哥罗西书2章5节，他说：“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，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。”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，并坚定地信入基督。他借着神的灵看见了他守望的教会会发生的事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如果人们顺服于一个领导者，从他得牧养，明白自己的确是该教会的一员，神就会借着圣灵来指示。牧者与他们相关的事，这不是在说带领人总是列个清单说，说这是神告诉我的关于你的事。不，神告诉你事情，是为了让你可以为之祷告并进行处理。除非你已经去见了他们，有过私下交流，否则你不会在公开场合这么做。这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原则， 这个原则适用于身体上其他的肢体，也适用于领导者。但我告诉你，教会将不得不回到新约模式。如果没有，你会在教会中看到很多正如《使徒行传》一样的事发生，比如突然倒闭之类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会永远一完。你必须明白这一点，但作为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有保护功用，都有一定程度的责任。哥林多前书2章15节，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看透他。我们停在这里，回来再讲。阿门。